很高兴在今天跟大家，我们继续我们在灯光教会一起的崇拜。那今天阳光非常好，是不是？哦，好像真的是雨过天晴那种感觉，又有很好的这个，我们开车来的时候非常的舒服。刚才在外面遇到一位 CBC 的洋人姐妹，他们就说明天教会要不考虑在外面崇拜，我是挺好的主意的哈，就是各位大概我们大概有点困难，基本上。好，那各位今天我们准备跟大家一起啊，待会有一些借由旧约四世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彼此勉励。不过在之前，我们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啊，先向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这位大能永在的神，我们存着欢喜敬畏的心，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查看万有，你查看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施恩给那帮要那仰望你慈爱的人，你要帮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你恩惠的人。主，因此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向你说主啊，我们愿意存着敬畏的心、谦卑的心来寻求你的面，但愿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位来到你面前，我们都得恩惠，让我们都彼此得造就。主，好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能力同在，跟你话语的一个感动，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的指引。我们这样向你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经文，我想就跟大家先来一起来看，是在四世纪六章十一节，我们念到十六节啊，有两页的这个 PowerPoint。那今天这个一直闪一点哈，不是我们的问题，是这个教会本身设备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各位，我们就你手上如果有单张，我们一起用单张来看，如果没有就看上面。各位，我们同声来念十一节，各位请。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宾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基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自遭遇这些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给米甸人手里。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我的父家是自卑微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我们再把十六节一起念一遍，各位一起请。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就击打一人一般。各位，那个各位读这段圣经，大概知道我们今天要以基甸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重点，一个主要的人物。然后给各位的题目，我把它定为一个得胜的信心勇士基甸。那各位一提到这个勇士哈，这个 warrior 哈，那我不晓得各位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写过这种作文题目？勇者的画像。各位，你有没有写过这种题目？ 很奇怪，我小学老师我记得很清楚，好几个年级经常出这个题目，我至少写过两三个。那当然各位顾名思义知道大概要写什么，那我就我就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写的，那我就去查一下现在是不是小朋友还在写这种作文题目，还真的有。我看到有一篇真实的哈，这是原创的作文，有个小朋友一个小学生他这样写哈，他说我的心目中的勇者是一位女扮男装带她父亲上战场打仗的女子，各位是谁？花木兰。他说他还救了皇上的小孩，我不知道这回事哈。那他说他后来真相大白，原来大家都很佩服他，皇上送他礼物让他光荣返乡这个女生就是花木兰。他说他非常勇敢，我跳过一些哈。他说这个他装成男生走进军营，勇敢的接受训练，最后立了大功。做男生都做不到的事情，当兵很辛苦，我不晓得小朋友怎么知道。然后因为早上要很早起来，还要练弓箭跑操场这个如果当兵做错事还要被处罚，所以我非常佩服花木兰。各位挺有内容的是不是所以他佩服的，他认为这个他心目中的勇者，这个题目勇者的画像认为是花木兰。这个只是跟各位参考各位我记得我小学课本还提过一些都是类似这个环绕的这个主题非常伟大的英雄或是非常有气魄的一些伟人，比如各位有没有读过文天祥、岳飞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南丁格尔，各位有没有听过还有那个丘吉尔是不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非常伟大。然后我们台湾还会加一个，我那时候记得各位有一个叫做打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叫四行仓库，有一个张治中将军我们就把这个都列为这个英雄人物，他们的确是英雄人物那各位我们现在好像几年前有个电影讲述那个琉球战争，二次大战琉球战役，有一个电影叫做 Hacksaw Ridge， 各位有没有看过那电影？很好的电影，讲述一个士兵，他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不愿意拿起枪后来他竟然因为非常英勇的做医护兵抢救他的同袍，后来他拿到美国唯一一个没有拿枪而能够拿到的一个荣誉勋章所以那个非常感人的电影叫 Hacksaw Ridge 中文好像翻成血战钢锯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各位我们可以想到很多的英勇的人物，对不对？很多的勇士，很多的勇者。那这个礼拜可能大家最新闻传最多的各位是谁啊？有位李文亮医师，对不对？那我想他是一位我们不再多说他这个事情，他的确是一位勇敢的人。那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基督徒，可是弟兄姐妹为他的家人祷告，他的太太、孩子、父母，听说都还是得了这个感染，还是我不知道复原了没有。各位，我们今天提到 warrior， 提到勇者，我就想跟大家来看旧约里告诉我们，真的是他是一位 warrior， 是一个非常 brave、非常勇敢的一个战士，是谁呢？各位，这讲起来，你读旧约的人大概一定听过他或读到他，四世纪里面这位基甸基甸。各位，这一个基甸他是在四世里面，那我简单讲一下四世纪因为他的生平主要他的事迹记载在四世纪六到八章。那个在以色列人他们我们说经过摩西这个在旷野流浪，后来伟大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就是大概这个黄颜色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地方，进到这个迦南地，圣经说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 那可是以色列人进入这个以后大概有300年之间，一直到 啊，后来有所罗门王，这个三百多年之间，他们没有一个统治的一个体系，没有真正的领袖。那可是这些百姓呢，他们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呢？上帝就兴起一些政治啊，也是军事跟宗教的一些领袖，称为士师啊，英文翻成教士，这不是法官啊，其实中文翻得很好，就是一个带领百姓的一个领袖，三重的领袖。啊，圣经里不止标示这个基甸是一位伟大的一个以色列民在当时啊士师时代士师时期的领袖，并且也标示他是一位伟大的信心的英雄，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三十二节里特别提到，把他并跟其他的亚伯拉罕啊、其他的那个人并列为啊伟大的信心人物。那各位，可是我们待会会看得到，这一位基甸，他后来的对神的那个信心非常的大，成就的事情非常的啊荣耀。可是他并不是一起头啊，圣经提到他一起头，他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其实很多方面，他跟我们许多平凡的人、普通的人是有许多相似的特质。这待会我们再看，待会我们再看。那各位，四世纪里记载的，除了他们在四世时代的历史，那到底四世的信息那个主要的样子是什么呢？各位读过可能知道，这个四世纪里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归纳，一个大致的很简单的话归纳，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到一个可以安居乐业一个祝福之地，本来应该敬畏神，在那里向上帝有一个专心的敬拜，可是他们反倒是不听上帝的警戒，他们开始去跟随其他的宗教、其他列国的一些偶像，他们离弃了那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那之后呢，上帝经常借由兴起环境困难，就把他们处于一个极其困苦的情况，迫使这些以色列人重新思想他们到底该做什么。那上帝就是士师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士师就起来好像一个民族的一个拯救者，就拯救他们。可是这些以色列人经常的就是执迷不悟，又回到等到事情过了，他又回到他过去的旧有的恶行，又开始去拜偶像，又开始做坏。上帝呢又叫他兴起另外一波的攻击，然后呢他们又开始向上帝呼喊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可以说今天整个四世纪一言以蔽之，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循环，一个遭劣的循环。我们呢要看这个我们刚才所读到那个四世纪第六章关于基甸他的起头，几乎就是这样另外一次的这一种的恶性循环，这种历史的循环的一个另外一章。上帝兴起一个强大的在阿拉伯半岛北边的一个游牧民族，称为啊米甸人啊 Midianites。各位，这名字听起来好像卖那个稻米的店哈、啊，米店哈、啊，不是啊，跟这没关系，它是翻译的音。这个米甸人是游牧民族，非常的凶悍。这个以色列人毫无招架之力，他们只有挨打的份。这个六章的一到四节描述说这个他们几乎被伤害、被压迫，财产被抢夺，农作物被蹂躏、被摧毁，百姓几乎甚至到了一个极恶劣的情况，连房子都不敢住。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只敢躲在那个山凿出来的山洞，然后来躲避这些米甸人的侵袭，或是他们有山寨一起来防卫。各位，有点像什么？如果你看过越战啊，历史，那个北越的游击队啊，他们非常的有计谋，他们是为了躲美军的这个轰炸，他们做什么？他们挖了很多地道，挖了很多地洞，他们就住在里面，躲在里面。 那美军怎么照都照不到他们，因为他们的地道挖的非常多非常深。可是这一个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景况。这个痛苦的景况持续多久呢？六章一节说持续了将近七年之久，他们没有解救，他们在叹息，他们呼求神。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要一起来看基甸，基甸的故事很长，我想挑几个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把重点焦点放在基甸，他如何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底下塑造一个真正的一种信心的人物。我们来看他所遇到的这一个灾祸恶劣的处境对以色列民跟对他产生怎么样的反应，这些灾祸对于他们的信心又怎么样的一种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各位，我在你的单章里面把它大把我这重要的大纲大家都列出来。各位，我们先来看一件事情，我把它 标题为这个以色列落在一个是两种危机或是两种的危难，然后他们呢对这个危难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各位你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四纪六章一到十节大概可以看出，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下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处在的状态。我们刚才说到他们受敌人无情的这种肆虐打击，他们甚至他们的人身安全生命财产都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们内心的恐惧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不知道哪个时候敌人又要再来攻打，他们知道每天战战兢兢的。那各位，现在我们说我们没有到这么惨啊，可是我相信中国很多的人在受苦，这个疫情还在蔓延肆虐，我们为中国的许多的百姓同胞在祈求，在感到难过，他们也在天天可能活在不同的恐惧里面，情境不同，原因不同，可是他们一样是在受苦里面。连我们远在太平洋的这个东边，事实上我们都受到一些冲击，各位可能每天都听到，我们就不多说。各位，以色列人他们陷入这么大的一种困苦，无缘无助，他们开始想到神了，他们向上帝呼求。那这一次上帝怎么样回应他呢？上帝派先知到他们中间八到十节责备这以色列人说，不是神离开你们，是你们离开神了。第十节说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神已经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把他们换回来，他们不肯听。他说今天他们就遇到这一个事情，可能是叫他们痛定思痛，让他们认真的思想神过去是怎么样怜悯帮助他们，让他们重新去思想他们从他们不肯听从神这个过错里重新来回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说世上的灾祸，人间的重大不幸，不是每一件都是如此，先听清楚啊，不是每一件都是上帝要人学功课来处罚一些人，没有，不一定，不一定如此，比如说现在我们遇到的这个已经到了全球性的这个在中国这么巨大的一个困难，不一定你能拿四世纪来比方。可是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理解，当我们遇到在我们的各样的危机困难之中，不管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我们的教会，这个过程中我们牵涉的可能不是外面的事情而已，可能这个事情的本身还有背后的属灵的灵性上的一些内在的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事情。各位，我这样解释，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拯救，因为他们现在外面遇到的事情是极其的困苦、极其的麻烦，他们面临这么大艰难的时候，他们呼求神，他们寻求神的帮助，可是上帝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上帝说其实他们真正的外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不能解决的，可是他们真正困难解决是什么？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了，已经断绝了，已经远离了。以色列人不把上帝当作一回事，他们老是这样子，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啊，他们总是啊不想到神，可是当事情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当一回事了。你在第五章啊后半部，我们待会会看到，因为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一边呼求神，结果他们真正的内心的情况是什么呢？在六章啊二十节后面，他们继续的拜偶像，他们继续的有巴利的坛在他们中间。各位，我们在旧约知道，那个是一种极恶劣的，在当时一种的宗教的风俗，他们都跟随。也就是说，他们即使在一种很困难的外在的压力底下，他们着急就病急乱投医，他们求的不是单单的依靠神，他们还在三心二意，他们还在用人的血气去处理他们的难题。各位，因此我们说，以色列真正的危机，真正的难处，其实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外在的，他们遇到敌人的侵袭，这是真实的可见的，另外一个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是什么呢？看不见是他们自己对上帝信不过，他们自己跟上帝没有一个寻求悔改来寻求神啊，亲近神的一个心，这是他们真正没有办法从问题里脱困的原因，这是上帝派先知责备他们的原因。我们反观另外一个人基甸，基甸也是以色列人其中的一份子啊，他自己也在处在这个大家大环境里的压力，种种的灾祸里。可是当上帝加显现的时候，各位，他是让他的处境，你可以看圣经的描述，实际上是对他可以感受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他当时在做什么？各位，神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打麦子，对不对？各位记得刚才经文，他在打麦子，他打麦子，他在哪里打麦？以色列跟我们过去农村社会有点像，麦子有那个麦场、禾场，在上面啊甩那个麦穗，在上面用棍子打那个麦穗，那个是要一个露天的广场，因为麦穗会到处飞，那个你知道那个尘啊、烟啊、那个草穗啊，不好受的。结果他在哪里？他在一个叫做酒榨，酒榨是酿酒的，把葡萄用采的，那不能在户外。那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密闭的一个瓜的草里面，他在那个草打麦，各位好不好受啊？非常不好受。为什么？因为神躲在那里打，因为在外面打，人家看见米甸人会来攻击。各位，你知道他心里会有多怄啊？连农产收成他都要躲在这个一个最不恰当的地方，室内来打麦子。当上帝的使者呼叫他说，基甸是大能的勇士，基甸谁觉得，可能只觉得这句话是有点讽刺的，他说你有上帝的同在。基甸对这两句话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上帝与我同在，我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上帝不是说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吗？各位，我们听基甸这个话，你会感觉他也许跟以色列人一样，他心里也很挫折，他也很灰心，他可能也信不下去了，他可能觉得上帝也不理他了。各位，其实我不是这样看，这个他的质疑不是对上帝的不敬，他当然有挫折感，因为各位他处境如此的差，是一种无奈的叹息。可是基甸他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真正背后重点是，他跟以色列不同的地方是，他看他自己现在的处境，他把他的处境跟上帝关联在一起，即使以色列落在极大的困难里，他没有忘记上帝还是给他们过去有应许有带领，他去思想我现在的处境跟上帝他过去给我的应许给我的话语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他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没想通，可是至少他去想。弟兄姐妹，你懂我意思？我们说基甸他对上帝，为什么上帝临到他愿意用他？因为他比以色列多了一个好的态度，他是一个愿意抱着一种积极的信仰的态度去反省、去思想、去校正他现在的外在的处境、他的困难、他的压力、他的危机，他从上帝的角度来衡量这些事情该怎么办，而不是用人的方法，像以色列人我们就赶快到处去找方法，还是一样活在旧有的样子。各位，我不想你怎么样，我们人是会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在遇到一些急切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到处找，乱找，赶快找方法。可是我没有停下来想，上帝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功课要我学？他在这件事情要我用怎么样的？从他圣经的话语来校正，我该怎么看我现在的处境？第二，我们往下看基甸，他后来跟上帝的一个互动，我可以把简单的这样归纳就好啊啊，这里有经文在这里，我想啊，哎，这段经文实在很好，各位，我们就还是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这个23啊，我们就念到25就好了，好不好？23到25啊，各位，我们一起请。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的俄弗拉，直到今天。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头。”好，到这里，各位，这里是基甸跟上帝几个信心的往来，一个互动的一个部分。上帝要做什么呢？各位刚才读到，要他为神先筑一个坛，各位，坛是献祭，是敬拜的地方，在以色列人都知道。他筑一个坛，这个坛他称为什么呢？他称为耶和华沙龙啊，有的英文啊就翻作 The Lord is Peace， 上帝就是平安。那这个他在那里敬拜神，那上帝说：“你不止在这里一个对着坛敬拜，这是属于神的，是分别为圣的。”那一些还有你父家、你的父亲、你的亲族，他们有一个错误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是以色列人，竟然去拜偶像。他说：“你今天去把那个坛拆掉。”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个对基甸来说会是要命的，你懂我意思？他们当时把这个当作是那个以色列人觉得是一种insurance policy， 可你懂我意思，他们拜那些巴利拜偶像是对他们是一个心理上觉得，万一耶和华不奏效，这个巴利也许还奏效，你把巴利给毁了，这些人都来找你麻烦的。你哎，我小时候我们家附近很多那个土地庙什么，如果有人胆啊把一个庙啊那个去给他你知道损毁啊，你知道全村的人都要起来闹事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我们都要受灾殃了，你知道？他们把拜巴利当作是一个 insurance policy， 当作是一个平安符，当作是一个交易的另外一个。表面上他们说呼求神，私底下他们看看哪个神明能够给我多一点好处。各位，我们说以色列人，你可以感觉出来，他们这个信仰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混合的宗教。他们没有真正想要专心的跟随耶和华，他们在问题的来的时候，疾病乱投医，胡乱烧香，看谁能够带给他好处，那就是好的。各位，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会不会有一种跟上帝一种交易式的、公益式的一种的信仰的关联？你给我祝福，你帮助我这件事，帮助我那件事，帮助我病好起来，帮助我工作找得好，我就信下去，不难呢，大家走着瞧。各位，当然不会说到这么白了哈，不是。各位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上帝过去啊，这个帮助他们，上帝说他还要帮助以色列人，不然不用呼召基啊那个基甸。可是他们对于这个偶像，他们不明白，他们真正。这敌人其实不是米甸人，我们刚才说过，米甸人没那么可怕，他们真正可怕是什么？真正可怕是让对上帝的信不过。为什么对上帝信不过？因为心里有另外一个自己的方法，自己的一个把握，自己的一个依靠， 而不是去信靠一个掌管天地那一位的真神。各位，神愿意救他们，可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对上帝的信心却不专一。以赛亚书59:1-2这样说，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各位，我们基督徒要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警惕。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是外在的仇敌威胁压力灾病不是那么可怕，可怕是什么呢？可怕是我们在灾病之前，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没有想到上帝这件事情要让我学习什么，学习倚靠他，学习让我用信心来支取他的帮助。各位，我不是说你不要注重其他个人的一些防护，我没有这样说，我说在这些的事情 的背后，我们是用自己焦急的想要找方法，还是我真正了解到这件事情上帝的美意呢？耶利米书先知警告说，他说以色列人，他说我们指望有平安却得不到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却受了惊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过神的。为什么上帝叫那个金殿去指挥坛，这个坛要做耶和华沙龙呢？他说耶和华是愿意赐平安的，人却不肯来到他面前得平安，人宁可自己慌慌张张了，每天惊惶的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如果是如此，我们基督徒怎么跟这个世界宣告宣称说，看啊，那在我们里面比这个世界更大呢？约翰一书4:4，或者我们怎么敢跟人家说诗篇里说，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审判，他要按公义审判万民。我们怎么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自信去跟人家说上帝在掌管？以色列人犯的第二个错误，他们保了两个祭坛，他们弄错了敌人，他们真正的敌人其实在他们内心，不是在外面的。第三，我们说基甸，我们回到基甸这个人，我们再说他对上帝起初不是完全那么大的信心的。基甸跟我们一样，他也是有人性的软弱的，他也是在环境面前会抱怨的。可是基甸，他不同以色列人的，我们该说他正确的应用他对上帝的信心，他用上帝信仰的给他的信心的眼光去观看，去揣摩他所遇到的环境。从6:15开始，是他跟上帝一连串的对话，一连串的互动，逐渐的他开始想去明白他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可以拯救他，这位上帝是不是真的要他去承担这个使命，或者去服侍，去帮助其他他的国人百姓的。那其后各位都读到这里都注意，这个基甸他是让非常的没自信，或者非常的谦卑的，他跟上帝讲说，我们家这么的卑微，我们的族在这个没有地位的，他说你拣选我岂不拣选错了？基甸的意思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出于生一个平凡的家庭，我工作很平凡，我的智力也很平凡，我各方面能力都很平凡。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平凡的人。各位，我们看得到圣经里非常的有意思的，神常常是刻意喜爱拣选那个平凡或是不完全的人的。你看亚伯拉罕，他是没有缺点，他一堆缺点的，他连老婆都可以出卖。对不起各位弟兄们，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你看摩西，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东躲西躲，他怎么样都不肯那个，他可以跟上帝发脾气。你看大卫有很多的毛病，你看耶利米，他跟上帝一直 argue， 一直在那里 bargain。 各位，彼得、腓力，圣经里我们说许多信心人物，其实他们起初只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可是这里上帝借由几次的方式，不同的方式，让基甸逐渐的明白上帝给他的应许是可靠的， 这位神他是真实可以经历的。有一个我们会很困惑的，就是在六章，我们后面各位可能读到这个基甸跟上帝用一个方法，就是那个，各位你记不记得那个羊毛啊，一会儿干一会儿湿的，各位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啊，那个 freeze 那个羊毛，他说一会儿中间要是湿的，旁边是干的，但还一会儿又中间是干的，羊毛是干的，旁边要湿的，那个你感觉很发誓也跟上帝找麻烦。哥林多前书9:9不告诉我们说不要试探神，因为以色列人就试探神，神就惩罚他们。那基甸真的是不是在试探神呢？各位，我们说基甸他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出于试探神的一个心，他没有试探神的嫌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是上帝给他一个挑战，给他一个服事的使命，他是真诚的怀疑我自己能不能担得起。各位，在这种情况下，神是非常耐心允许人向他求更确实的一些印证。因为那一个被呼召的人基甸，他不希望靠着自己的本事太过于对自己有那种过度的一个评估，以至于他以为自己能够承担。各位，这种情形我不说过，在摩西的身上也发生过，你去看出埃及记4。所以基甸他上帝愿意对他一个更多的忍耐。各位，上帝对我们也是。各位，如果我们思想说，上帝，我可不可以在一些事情上经历你，让我可以明白你在这些事情的心意，我们可不可以去求问神呢？我可不可以求上帝给我印证呢？各位，可以的，只要不要求的太不合理啊。这个上帝愿意用他的方法，用他跟你互动的方法，让你我明白神让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所要帮助要祝福的心意。即便后来他从一个惊恐一个怀疑的一个以色列人，他蜕变成一个信心的勇士，这个其中是上帝的一个帮助跟祝福。各位，后面的故事我们都不用讲了，他带领只有300去打败那个一个联军，是几万的联军啊，圣经说像蝗虫像海沙那么多的敌军。为什么呢？他了解到他上帝加给他的是他可以凭信心去支取的，他不用凭着自己。基甸他的得胜，他不只是得胜他的敌人，其实他最重要的得胜是得胜自己过去内心的恐惧，那个是他真正对他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祝福啊。我之前跟炎华跟一个家庭不在我们教会这个见面一起分享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就说这位同工就说他最近他自己跟他的家庭就经历上帝一个对神有一个特别的经历，而他就想说，那我是不是该做一些为上帝做一些服事啊？他的丈夫就很鼓励他说他可以出来开放家庭带小组，可是他觉得我万一我带不好或带不下去怎么办？他就跟我们讨论说，他觉得他这个心是不是会出于自己的？我们说你不用担心的我们可以平衡那个谨慎，就是我尽量小心，不要太过于你知道太过于跳得太快跑得太快，可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埋没自己，也不要把上帝圣灵的感动给消灭。我说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先踏出一步不用正式的说承诺我要开放1年开放2年，你就先开放1个月，跟弟兄姐妹一起有一些交流聚会，然后之后再看你自己的感受怎么样，然后也请同工跟你一起配搭一起帮助，然后他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他们就准备用这样的方式。各位，上帝可以让我们明白，可以跟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互动，神不是停留在圣经 的教导里的，神也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脑袋里 去揣摩理解的，神是可以像基甸一样，让我们可以像基甸一样去明白他到底是怎样一个神，他对我的心意带领到底是如何。最后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提到说，这里我们把在刚才重点再归纳一下，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遇到困难，可是他们的困难是让外在的困难之外，是让真正的常常我们人生的困难是一个对我们内在的跟神的关系是一个考验，是一个 test， 是一个试啊考试，测试我们如何靠着上帝去看去突破我们现在这种困境。外在的困难事实上是非常容易 define， 可是我们内在这个事情才是真常常是我们真正的属灵功课。第二，我们不要去像以色列人，我们对上帝好像跟他只有一个交易似的，只有一种利害关系，我们好像人生里事实上在两个祭坛，一个是自己心里的有形无形的偶像，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好像外在还在拜上帝。各位，这是不好的。我们需要认清我们真正的仇敌其实不是外面的那些事情，不是我们那外面的利益，其实是我们内在里对上帝能不能信得过的事情，这才是我们真正属灵的一个挑战。第三，基甸他的得胜是从他信心的一个跳升，从一个小信犹疑的小信到一个坚定的一种信心，这个信心才是真正帮助他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的原因。神愿意我们得胜，可是我们必须先得胜我们内在里那个信心上面我们的那个恐惧，我们那个对上帝的信不过，我们那个喜欢靠自己过于喜欢靠神的那个天性，求上帝帮助我们。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基甸。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怜悯，让我们在面前降杯，承认自己知识的有限，我们信心的有限，我们能力的有限，免得我们过于自高自大，不懂得寻求你自己的心意。主，求你让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面，我们认定耶和华，我们愿意来寻求你自己的意思，并且借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有一个平安在我们心里，因为你是愿意赐我们平安的神，不是让我们惊慌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